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七节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，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，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，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，互相酬送礼物，因为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。过了这三天半，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，上到这里来，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。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，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，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，因地震而死的约有七千人，其余的都恐惧，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第二样灾祸过去，第三样灾祸快到了。那么关于其他的见证人的事，我想弟兄姊妹你们看就很清楚了。那么他们做见证呢，做完的时候，那么应该是四十二个月最末了的时候，结果呢，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，就指的第基督说的，必与他们交战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所以他们就真的是寻道。那么寻道的时候呢，他们尸首呢就被倒在大城的街上。这个大城是哪里？就是耶路撒冷城。悲哀的是什么呢？耶路撒冷城本来应该是圣城，结果呢，现在变成大城。就倒在大城的街上。那么这个城呢，按照灵意叫做索多玛，又叫埃及。那这个城呢，灵意来说是索多玛和埃及。如果光这样讲，你根本猜不出来那个到底什么地方。然后是约翰告诉我们说，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。耶路撒冷对很多犹太人来讲是圣城，但是对约翰来讲，乃是他们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的地方。如果是圣城的话，我们的主既然是圣者，既然是神的儿子，他当然有资格死在耶路撒冷城内。但是呢，你知道耶路撒冷是不能容许任何污秽的东西，所以他们的垃圾呢一定要倒在城外，一定要倒在耶路撒冷南边的新嫩谷，一定要这样做。所以在那里呢有火，在那里呢因为卫生处理缘故，所以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，所以主耶稣就用那个来形容火湖，用那个来形容地狱。所以将来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不是在城外有火湖吗？那个火湖就取代了今天大西洋、太平洋等等等等，大概应该就在新耶路撒冷的南边，就好像现在新耶路撒冷到南边去，你看那就是新嫩谷。那么早期的时候，所有不剩的、所有的垃圾，通通倒在城外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主居然被推到城外，意思就是说你不配是个圣洁的。所以这个圣洁的城居然容纳不下神的儿子，我们的主就这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这里不叫做圣城，叫做大城。而且事实上呢，他已经像索多玛、像埃及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很自然的，耶路撒冷竟然变成了阴府的总部。你看，就是说，我们说全世界这个置于把我们的主置于死地的是耶路撒冷，所以对约翰来讲，他怎么样都不会忘记。本来是圣城，结果我们的主说：“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，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，我愿意，但是你们不愿意。”好了，结果就在这个大城。然后从各民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，又不许尸首放在坟墓里。那弟兄姊妹想想看， 怎么可能是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能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？所以可见一个高科技的缘故，这个就已经有电视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可能 CNN 就一个电台一个电视，就是告诉我们耶路撒冷这个两个见证人的结局，就是这里所看见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如果你真的读但以理书的话，你知道敌基督呢，他甚至知道怎么用星际大战来兴风作浪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晓得，这个到了那个时候，这个一定是科技发展的，毕竟科技可以发展到极点。然后下面接着就是他从死里复活，他们两个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呢就被提到天上去。这里有一个小问题，不是大问题。那我也问问大家，不知道你们怎么回答？有的人认为说，这个不可能，这个以利亚是可以，但是不能是摩西。应该呢是摩西跟谁呢？是跟挪亚才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挪亚是被提到空中去，没有经过死是吧？以诺。那么还有的呢，就是谁呢？就是那个以利亚升到天上去。所以他们为什么认为一定要这样解释呢？他们认为不可能是摩西，他们引圣经里面一句话：人人都有一死。死后才有审判。那现在如果摩西死过一次，再死一次，那就不对，摩西有两死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现在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所以就是因为人要有一死，所以他一定要把什么放进去呢？一定要把以挪放进去，但是不可能，你看上下文不可能，那你就一定要 twist， 你要改变。所以读圣经千万不要钻牛角尖，你按字面解释可以，但是我们要问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什么？那个一死是不是一二三四的一？当然一死没有错，人人都有一死，但是一那句话的意思是每个人都会死，对不对？是那个意思嘛？从前有一个人到他的身体不大好，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去这个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养病去，然后他就问当地的人，他说：“请你们告诉我，你们这个地方的死亡率怎么样？”那回答是每个人一次。所以就是你，这就是那个意思，你懂吗？每个人都会死的意思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就有审判。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死，你要想到你死后到哪里去呢？死后当然有审判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些事情抓住了，你说因为这个一死是算数的一二三四的一，那么摩西两死就错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真的会钻到牛角尖去。所以读圣经一定要记得，不要跑到牛角尖。那么还有就是，大家一天到晚就想知道谁是这两个见证人怎样，那其他都不管了。到底为什么是两个见证人？为什么在这里出现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我们明白了以后，你知道这两个见证人在整本的启示录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，就是因为他们所做的见证。你看整本的启示录从第一章到十一章，就是我们的主怎样从橄榄山到云端，然后到宝座，然后22章到22章主要的就是他怎么从宝座到云端，然后最后回到地上。所以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。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，等候主回来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以色列人何尝不是如此？他们等候什么？等候神的荣耀回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的荣耀是从橄榄山升上去的，也是从橄榄山回来。所以当我们的主从橄榄山升上去的时候，你看谁可以做这个见证？这个见证人一定跟旧约有点关系才行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再跟新约汇聚在一起，我们的主当然是新约，然后呢跟这些汇聚在一起。那么最后要紧是在哪里？要紧就是说云彩把他们遮盖住了。因为对于摩西来，对于彼得来讲，彼得常常做糊涂事，他常常是那天呢，其实你读圣经那天他大概好像参加祷告聚会一样，就像很多人参加祷告聚会就睡着了，他是睡着，虽然忽然间主显现了，他很兴奋，他总觉得要讲几句场面的话，所以才讲说：“哦，我打三座波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他。”这个完全是糊涂话，怎么可能？弟兄姊妹， 你看你把神的儿子神的仆人跟神的儿子站着放在一起，主耶稣第一第二第三，你这样都是羞辱了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是绝对超越的，所以就被他们遮盖了。所以难怪到了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，不管怎么样，城门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表示就是旧约的圣徒，但就是没有摩西的不一样，但是就有羔羊和什么和神的宝座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变化山上的故事。那么想想看，约翰自己就是在黑门山上，在橄榄，在这个变化山上，他就是里面一个，他亲眼看见的。所以现在叫他来描写这些，你若把这些都连起来的话，那我觉得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了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按理来讲应该是要第六号，因为这里怎么说呢，第三样灾祸快到了。那么你要想看第三样灾祸，你要想知道第七号的内容没有了，结果你看见从第十二章开始就有七个异象啊，七个异象。那么讲到十五节的时候，这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那千禧年就来了，主的脚已经踩在橄榄山上，这是我们罗曼底登陆了。那现在就是名副其实的定义，如果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，那在地上的每一寸的土地都是谁的？都是基督的。那一点都没有错，你看这奥秘成全了，成就了嘛，现在完全成就了，现在大家清楚了。那而且果然我们的主把完全收复回来了，所以然后才开始什么？开始千禧年。等到他把这个工作完成，千禧年最末了的时候，他就把国就交给谁呢？就交给了父神。所以什么叫天国呢？天国就从主耶稣第一次来，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，一直到千禧年末了，那么这个就叫做什么？叫做天国，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天国。那么天国呢，有两部分，一个是属天的部分，就是新耶路撒冷，就是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那么我们家在天上，在空中，但是我们办公的地方在地上。那么这个是千禧年的，就属天的部分。但这里为什么没有讲属天的部分？不注重点不在那里呢？因为七个印解开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所有的列国是他的产业，所有的地基是他的田产，完全都是他的。所以一揭开七印以后，神的旨意完全成就。所以你看见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，撒旦当然就没有地位。现在不能说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弟兄姊妹，主不是教我们祷告说，愿我们在天上的福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因为是天上的父，所以这个国一定是天国。愿你的名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等到这一天来到的时候，你看全地就都说，本来是沦陷的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不要忘记啊，本来撒旦在空中的嘛，空中把它赶到地上来，现在地上全部光复了，那不是就没有了吗？撒旦就完了。所以说后来最后的结局，撒旦不就是被丢到火湖里面？问题就清楚了。很多人就问说，为什么神创造人不赶快把撒旦捏死？如果把他捏死，就没有我们今天了。就是呢，我们太简单了，我们把事情简化了。神是创造的神，他如果把受造的撒旦捏死，有什么稀奇呢？大人打小孩子，大家要说，你看你大人打小孩，你本来就该赢他的嘛。所以就是神不光要彰显他的能力，神更要彰显他的智慧。所以借着教会，要在天上执政掌权的能认识神百般的智慧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神工作做了这么久，那么现在为什么讲了半天，讲了七个号，就是七个印完了，揭开七个印以后，那么最后呢，你看神登陆，这个罗曼底登陆了，完全法国收回来了，整个地收回来，天也回来了，地也回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自从撒旦背叛以后，整个地球有一宇宙有一部分是沦陷，曲线是全部光复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要作王一直到永永远远。那最后撒旦是捏死了一次，把他放在火湖里啊，就放在火湖里面。所以这就是撒旦的结局。所以现在你看一讲就直接讲到末了，因为就告一段落了嘛。 因为现在你不能再讲了，再讲下去的话，你又讲了七个碗，太沉重了。所以现在等一等要回过头来，所以天使就对约翰说：“你必起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。”那么就是从十二章开始再说一遍啊。所以我想这一点大家要记得圣经是怎么说的。然后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我们的主已经德国降临了，我们的主可以说已经掌权了。所以呢，你看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，说：“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执掌大权，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。”我盼望大家回去查查你们原文，这里面伏于地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二十四长老应该在天上，对不对？天上应该是面伏，应该是在神的宝座前。那么这个地会不会就是主所收复的那块地？这个大家可以，我不告诉你们答案，你们自己回去查查圣经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每一样都替你解开，就懒惰了啊！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，有些问题你好好去，这是个思想，你回去查查看。那么当然要查查原文啦，还查查这些。你们年轻人呢？我觉得你们有的人喜欢用 iPhone， 这个不要把它当作玩具啊！你知道 iPhone 可以帮助你读圣经啊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普通拿一本圣经跑来跑去啊，太麻烦了。但如果你 iPhone 这么小的，我这里有个 iPhone， 你看就这么小啊，所有的圣经都在里面，所有的汇编也都在里面，还有圣经百科全书也在里面。你如果默想于主教中，你默想哪一段不清楚的时候，你把它打开看一看，然后呢，或者你读一读，你可以你去问这个地是什么，然后你看着里面有一个软体告诉你它希腊原文是什么字，你就点一点那个字，那个地是不是就是那个地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好好的读，你就可以默想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的答案。但是很可惜，弟兄姊妹，许多年就玩一玩就完了。那这不是我自己买来玩的，这是我的孩子们是父亲节送给我的礼物，所以我很高兴。那么我从来不知道说你今天可以借着 iPhone 可以与主交通的，所以我很想讲一篇道，就怎样用 iPhone 来与主交通。但是我怕会绊倒很多很多的人，我在聚会里面都不大敢用这个来看圣经，因为有人以为我在玩游戏，其实不是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所有科技最好的产品都应该为了主来用。所以我劝年轻弟兄姊妹，我这里丢一个问题，很简单。那么面伏于地，这个地是普通，那么或者本来原文没有地，就是普通的意思。你给个答案，到底这个地是不是天地这个地啊？那么然后你再问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好，这是我给弟兄姊妹的建议。那么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我们感谢你？因为背叛的天使是天使界里面发生了大的背叛，不是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整个的宇宙是不像个宇宙了，本来宇宙是和谐的，所以连这些天使里面的做长老的都说我们感谢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够明白，因此在灵界有了大的背叛，那么当然神没有一下子把他捏死，如果神把他捏死的话，其他的天使会不服气的。你是创造者，你把受造者把他捏死，你根本不费吹灰之力，没有什么事情。但等到神创造了人，用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对付这个受造之物，然后亚当失败了，结果主用血买回来的教会，就教会与神站在一边，和他一同掌权，就一块一块的地就拿回来了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天使没有话说了，接着教会这个天使就明白什么？就明白神百般的智慧。现在他们要说：“主啊，全能者啊，他真是全能者。我们是谁？我们代表所有的天使界，所有的执政掌权的，我们要说一声谢谢，我们感谢你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动人的一件事，你看见吗？这是属天界要发生，你要知道到这个时候到底这个宇宙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整个的天清理出来了，整个的地 又清理出来，先清理出来了我们主就可以回来，否则的话我们主回来要经过敌人大本营的，明白吗？现在可以回来了。那不仅如此，等到主回来了，你看见世上的国就像我主基督的国，那么好了，连天使的长老们就说，就面伏于地敬拜神，说实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，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，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，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奖赏的时候，赏赐的时候到了。所以千禧年就是我们的赏赐的时候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有的人神要赐给他生命树的果子，有的人可以免去第二次死的害，有的人他可以在神的殿中做柱子，不再出去了。有的人神赐给一块白石，神又赐给了隐藏的玛拿。其实我说有的人是不，这个是指有的人，但是最要紧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主应许我们，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，就要和他一同作王。凡得胜的，我们要与主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好像他得了胜。那么这期当中告诉你他怎么得胜的，所以呢我们要得胜。但是我再说这个，你读到这里，你讲到这里都很客观，你都不容易进去，一直到十二章以后，感谢主不止复习了，然后你看你跟我们都很有关系，而且你都可以经历的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你看你不光是约翰的口是甜的，等到你明白了以后，你把这个信息再传进去的时候，你的口也是甜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就是我们得奖赏的时候到。所以不要斤斤计较，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啊我们被欺负，有的时候啊我们受了为难，我们受了冤屈，不要忘记我们的理是在耶和华那里。今天呢我们的魂受了伤了，我们情感受了伤，我们意志受了伤，人家强迫我们一定要走一里路，我们就跟陪他走两里路，我们受了伤了，然后人家打我们的右脸，我们一个脸我们转过另外一个脸，我们受了羞辱了，但是呢因为主告诉我们是要转过第二个脸，我们的敌人没有叫我们转第二个脸，我们敌人高兴的不得了，这个人终于被我修理了，但是呢我是谁叫我们转过来，是主叫我们转过来，如果你不转过来，你没有得罪你的仇敌，你得罪我们的主。所以想想看，你因着这样你学了这么多的功课，那我们要问个问题，问个问题什么？那么好了，如果这个打你是弟兄怎么办？有啊，这不是不可能啊。你知道尼托森又写了他一生的经历，他是弟兄攻打弟兄，谁都要打出最重的拳头，谁都生疏。我曾庇护向主，庇护庇客，然后这个向主唱诗，知道你心最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如果你真的经过教会的话，你就看见人的肉体何等的可怕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忍受，如果马路上随便一个什么人打你个巴掌你可以接受，如果你的弟兄你的姊妹伤了你的心，别人歪了你都可以，别人骗你都可以，你的弟兄居然能骗你，弟兄姊妹，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？主没有告诉我们打我们这个脸的是什么人，没有，很可能就是弟兄，也不一定呢，很难很难说的。但这个时候你要不要转过脸去？有的人说不行啊，我们要爱弟兄，我们要告诉他错了，他不可以这样。就是呢，你等一等，你忍耐一下，为什么？如果教会只是教会的话，你失败，你吃亏了。但是不只是教会，教会边还有国度。为什么有国度？国度就是讲公义的地方，明白吗？很多地方你在教会里面学功课好像不讲理一样，不讲理的顺服，那弟兄们公义在哪里？是不是今天长老叫我们把凳子就翻了什么样，就好像希特勒叫那个德国军队一样，你海里面就往下走，那么弟兄们，教会是这样的吗？所以有一件事你要记得，弟兄们，不错，今天如果你学功课是不讲理的，弟兄们，为什么不讲理？不讲理难道表示神不公义吗？没有，神要表现他公义的地方是什么时候表现的？在天国，在千禧年就表现出来了。那个时候你就知道，占别人便宜的是最吃亏的，最吃亏的人是最便宜的，最占便宜的。所以若为主的缘故失丧魂，到了那一天，
的得救会。凡是今天得了便宜的弟兄姊妹，那天得十三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国度乃是我们的安慰，国度也是我们的鼓舞。否则当你被欺负的时候，当你受苦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吞不下那口气，你怎么样都不可以转论的，你一定要跟着争，跟着抢，千万不要争，收刀如敲吧。今天你要学一个功课，那个功课你是吃了亏了，没有错，你受了伤了，你也没有，你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你也没有回他一拳，你也没有给瞪他一眼，连瞪都没有。有的时候你瞪他一眼，你回他一拳，你里面不平安，你就是回去忍耐，你还是不平安，一直等到你转过第二个脸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是刚强的还是软弱的？这个像狮子一样，像小狮子一样，这个最刚强的人。但是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，公义在哪里？这个弟兄受了那么多的苦，那个弟兄就这样得了一百万、两百万、一千万，通通是他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真的没有国度的话，那就是悲哀了。但是看清楚，国度是个最大的安慰。不然那个时候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就到了。所以但愿主安慰我们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走在这条路上，不知道有多少的眼泪，不知道有多少的委屈，但愿主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像基督徒一样，你有一个灵是羔羊的灵，不要争辩。你知道你尼托生有年轻的时候，他是和年轻人争的，都侍奉主啊，然后就是奉献的，就是到底谁该受尽谁不该受尽。后来有一天何世文就告诉他说，你怎么到现在还是一个与人相争的人？你这样做像不像羔羊？你的灵是不是羔羊的灵？你都争对了，你都争赢了，你弄得面红耳赤，真理绝对站在你这一边，你的弟兄被你打倒了，你快乐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那个灵乃是羔羊的灵，羔羊的灵当然吃亏的，怎么不是吃亏的？被钉十字架怎么不吃亏的？所以世界上人说这是愚昧，是软弱，但是这正是十字架，钉十字架基督最刚强、最有智慧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说如果这样的话，世界有没有公义，有没有道理呢？有，你忍耐吧，看谢主，等到千禧年来到的时候，凡为着主失去一切，他要得一切。所以邻里贫穷的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的。最穷的人是最富有的，所以不要斤斤计较的。有的时候为着一万、一千万、两千万，我们的灵魂就卖掉了，基督就更不做了。为什么今天教会软弱，教会失败？我们不讲国度，我们也不讲主回来，大家都平安的很。你十字架怎么背呀、啊？你今天这个气怎么吞得下去呀、啊？所以感谢主，不只有患难，还有国度。因着有国度，所以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。在接受的患难、国度和忍耐里面一同有福。我虽然被送进到巴摩海岛，我对罗马帝国没有恨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神在国度里面，你看见了公义一定会得到伸展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，你真的好像相信以耶利米所说的，到了七十年以后，以色列人我大要回来，你肯不肯买那块地？所以就是难怪只有耶利米配展开那个书，难怪只有羔羊配展开那个书卷。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定的时间？你想想看，主耶稣定的时间，他说我是没有罪的，我为什么要呼天唤地？我为什么要说我的神，我的人为什么离弃我？十字架对主来讲是最不公平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十字架乃是罗马最残忍的刑罚，所有不要在十字架上的都是罪犯。曾经有一度大概三千个十字架，从一个地方叫拿破勒斯大那个附近一直到罗马，三千个十字架都是罪人挂在上面，是十字架是羞耻。为什么我们的主与罪人同挂在上面？ 为什么两旁是他与犯罪，为什么他与罪犯列同列，两边都是强盗，这是其实你看他是绝对圣洁的一个人。十字架乃是告诉我们说，明明他没有罪的，结果好像罪人一样。有没有一个委屈比那个委屈更大？他因为一个你和我的缘故，我们的主愿意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羔羊刚刚被杀，升到天上，难怪他是可以展开赎罪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基督的忍耐？基督的忍耐就是我们的主，他本来是不死的，结果三天三夜要被死拘禁。你看，这情何以堪？但是感谢主，到了三天以后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我们要替自己表白，但是我们的主是借着死而复活，然后升到天上来表白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是我们完全得到表白的时候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但愿主恩待我们。十字架的原则是默默无声的原则。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受了许多的误会，他默默无声，他没有为自己表白。他知道说，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当他真的从手里拿过那个书卷的时候，全宇宙都知道，神把他升为至高，给他一个超万民之上的名，现在给他的地契，他应该享有，他应该，这完全是他的。弟兄姊妹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是神完全表白的时候。那么对于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呢，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得到赏赐的时候。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些的话，我们就能够真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不要和主斤斤计较，这样的生命自自然然的我们就长大了。我想这样我们就结束了这一章的圣经，也就结束了前面的十一章。当然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没有每一节都讲，每一点都讲，我想这次我们就是点到为止。我觉得在几次的交通里面呢，我这一次是讲的比较多，比较深一点，也比较满丰满一点，因为这个对象不一样。我说我们知道在温哥华是一个对象，在台北是一个对象，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我讲的快了一点，像机关枪一样，也许有人听都没听见，所以我劝大家一定要，最好一定要这个有，最好把录音，把这个 MP3 或者录音再听一遍，我觉得这对大家呢才有帮助。那另一面，我希望弟兄姊妹，我没有点到的，你自己可以看一看，然后你自己先应该大体上你有了概念，你再来读，应该就不是很困难了。好，那么下礼拜五我们要第二个批次，我们要再从十二章开始。那我希望弟兄姊妹，我请求你们真的如果可能的话，把这十二章多读几遍，好不好？这样的话你很快的，你不要去翻圣经，你大概就知道我在讲些什么。好，我们一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确对你的教会发声。主啊，我们为着教会，为着香港和这香港附近的所有你的儿女，我们在你向你祷告。我们求你这一次你真的做复兴的工作。虽然启示录好像是一本知识的书，好像是让我们明白的书，主啊，但愿这卷书能带进复兴来，带进莫大的复兴，让教会能够醒过来，愿意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。主啊，但愿你回来的时候，你真的能得罪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羞辱归给你的仇敌，祝福归给你的儿女。特别我们要散去，你与我们众人同去，我们要散回到不同的地方。主啊，你但愿你与我们同去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下个礼拜，我们礼拜五下个七次，请你再次带我们回来。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蒙恩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有一个报告，请大家忍耐一下。